知道您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我们也知道这是末世必有的现象，地震、灾害、战争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主啊，您恩待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警醒祷告的人，预备主来迎接我们去与你同在。主啊，我们与你同在，就没世界上的这些灾殃就再没有了。主啊，我们现在在这里查考您的话语，我们就是要警醒等候，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的时间，谢谢主也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爱心，奉献他们的所有，把我们聚会这个地方整理得越来越好。我们谢谢主有这样舒适的地方可以敬拜主。我们谢谢主您带领陈爱兰姊妹从台湾回来，谢谢主今天他又能够跟我们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主你医治饶永香老太太，使她的身体好起来，今天又能跟我们在一起一同查考圣经。我们谢谢主您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也为着我们颂钵班的金太太向主献上感谢。三个礼拜天他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主啊感谢您。我们看见金老弟兄和弟兄姊妹们的关爱祷告操心，就看见他已经受洗，已经信主受洗归在你的名下，我们为他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上帝必垂听，我们所付的一切爱心祷告的代价都不知归于徒然。我们感谢您听我们的祷告，愿主赐福我们下面彼此交通见证查考圣经话语，迎来与我们同在，赐福这个时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在没有查考圣经之前，在21章之前，我们有一位两位有一点见证的话，感谢的话金太太，33节，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有，还有呢？还有哪一位交通？每回不要我一个人跟你们讲啊，你们也跟我分享一点，我也从你们有领受。彼此有得者，我们看我还没有说这个章节以前，我给你们一点 idea。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看了这一页，看你们有没有个 idea， 找到一个题目。从32节到34节，找到了吧？马可福音第十章，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指耶稣和他的门徒。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来对照《使徒行传》第21章，保罗上耶路撒冷去的事怎么样啊？像不像？很像啊。对，所以33节说，耶稣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所以这里有两个题目我给你们建议的，第一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第二个题目是步主后尘，主耶稣怎么样走了他也跟着怎么样走，主耶稣知道在耶路撒冷有苦难有逼迫，人家要鞭打他杀害他侮辱他，他死了埋葬，第三天他要复活过来，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晓得。但是保罗他不是自己晓得的，因为他不是上帝，是别人告诉他有捆绑等着他，你不要去。请问呢，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他把这话告诉门徒，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事，有没有人，他的门徒当中有没有人劝他啊？
有
啊，
彼得就劝他
了。彼得怎么说的啊？
彼得说，
可是早上他就做东西了。对，你看耶稣告诉他们以后，其门徒就阻止耶稣，他说，哎呀主啊，你千万不能去啊，你明明知道有这么危险，人家要鞭打你侮辱你杀害你，你怎么还去呢？那里有意思，另外一个地方翻译说，主啊你可怜你自己吧，主耶稣就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因为 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给他一个题目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或者是步主后尘，主耶稣在前面走过的那个路，他现在像主耶稣一样，也是那样的，也走那个路，也有那样的心智，也有那样的精神，也有那样的决心，步主后尘。所以我的题目两个就建议给你们，你们用哪一个都可以，包括前章21章从第一节到40节，就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或者是步主后尘。OK， 他上耶路撒冷去，知道有捆绑，像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的门徒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里有一些爱保罗的人也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对不对？主耶稣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危险，甚至有生命的危险，要死，很清楚的知道。那么保罗也知道有捆锁，遭遇什么事他没那么清楚，但是他起码知道有危险有艰难等在前面，所以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很清楚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不知道遇到什么事，那个不要紧，就怕我们失去人生的方向，不但不知道前面遇见什么事，连方向也不对，那就更危险。我们向一个死的方向走，一个灭亡的方向走，我们不知道前面是灭亡，那个才是悲惨。我们知道方向是对的，虽然有苦难，但是经过苦难以后，我们会到荣耀那里去，到永生的地方去，那个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迷失方向，而不知道前面那个危险以后的永远的结局，那个才是危险。我听人告诉我，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屠宰场，是专门杀羊的。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你们好多位都从上海住多年了。杀羊的一个大杀羊的屠宰场，这个杀羊哈，羊它是会跟的，你知道羊啊，它是一个羊走，它其他羊通都跟着走的，它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个屠宰场它往往就拿一个母羊在前面，那个母羊一进去，其他的那些羊一个一个都跟着进去，他不知道进去那是个屠宰场，一进去砰去吐头掉了，砰吐头掉，一个一个都往里面走，一个都往里面走，都跟着走，就是这样的。所以他 他们不晓得前面的危险，他看到那个我们就跟他就跟着他走，一个一个蹦咚，哦，头掉了，嗯，死掉了一个，接着嗯蹦咚又死掉了，一个一个都进去，一个一个都进去。所以我们晓得走的那个方向是正确的，主耶稣已经走在前面，那是一条活的路，是永生的路，那我们就不害怕。虽然这世上有苦难，也感谢主，我们知道主走在前面，我们就不害怕，因为他领的方向是对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走在那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哎，有一句话我不懂得的，我进来才懂得，你们哪一位能够回答我？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个地方叫你们也在那里。请问呢，主耶稣跟我们预备地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去预备地方？
给我们将来讲那个身体过去的时候嘛，我的灵魂有地方去。
对呀，那是没错，我们灵魂有地方。那在那个地方上，是不是主耶稣还要建造房子、大开工啊？然后盖几层楼啊？来算一算这一层楼住多少户，然后住多少户？
对。
这里盖满了以后再盖一栋，是不是这样啊？
没有。
没有，没有，那怎么主耶稣就明明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灵工
是在讲上帝的教会在地上的时候说建立成为一个灵工，没有说在天上有一个灵工。
上帝差不多超出的位置。
对呀，上帝很奇妙的一件事，你去补启示录的时候，你将来会得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呢？现在撒旦魔鬼在哪里？现在撒旦魔鬼不但在世界也在空中，他是我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原来从上帝那个地方摔下到空中，有一天空中主耶稣要把他赶下来到地上，所以他现在还霸占在空中。圣经上有没有讲到那个空中掌权者？有没有？有啊，空中掌权的魔鬼。然后讲说，我们不是与这个有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你念启示录，有一天说，这个世界还没发生大灾难的时候，那个天上的空中要开始征战。空中征战，米迦勒、上帝的天使天君。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带着他们征战的，就把撒旦魔鬼摔到地上来。撒旦魔鬼到地上来了，就开始七年的大灾难。那时候基督徒到哪里去了？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你看看多奇妙，如果我们要在空中，在那里主耶稣为我们摆设宴席，在空中与他相聚，我们被提到那里去了，那当然撒旦不可以在那个地方，他要跟我们预备地方。所以要把空中那里不容许撒旦在那个地方掌权，把它摔下来在地上，把基督徒都提到那里去与耶稣基督相遇。等到七年的大灾难，非常可怕的大灾难过去，一灾又一灾，一灾又一灾过去了以后，怎么样啊？主耶稣基督同他的门徒在空中赴了那美好婚姻的宴席以后，降临到世上，设立什么？设立千禧年乐国，千禧年的国度。那些得胜的基督徒要与耶稣基督掌权多久啊？一千年，过一千年。所以请问啊，耶稣基督同那得胜者的门徒们从空中又降下来到世上的时候，撒旦这时候到哪去了？在哪里去了？有没有在世上？被捆绑在无底坑里多少？
一千年。
啊，那时候
圣经上说了，那时候那个什么绵羊要与狮子豺狼一起同睡，小孩可以摸那个蛇，他也不咬人啊。那时候一切都和谐，也不伤害，也没有战争，农那些铁器那个打仗的通常要把它做成这个泥头啊，要做生产之用。主耶稣要跟门徒们在地上设立千禧年，国度掌权一千年。那时候撒旦被关，暂时被关在无底坑里面多久？一千年。一千年以后呢，还要出来，就是最后的大战，大圣战，阿弥基多顿的最后的大战就要出来。最后撒旦一出来，他还是迷惑人，各国来与耶稣基督反对。那时候圣经上说吗？我们念那个念使徒行传，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怎么站着望天呢？你们看那被接上升的主耶稣，他怎么去？他要怎么样再来？耶稣基督还他的脚还要踏在橄榄山上，然后要在耶路撒冷那里设立总部，治理全世界一千年。一千年以后，撒旦从无底坑里被释放出来，然后又搅动人来反对上，反对主耶稣，反对门徒，就最后的一次大战，那就结束，开始把这个世界的事结束，然后就设立新天新地，而且所有已经死了的人都要复活起来受审判，然后那些被审判以后，撒旦魔鬼和跟从他的那些个人死者到哪里去？到了烧灼的硫磺火湖里面受痛苦，那时候多久？直到多久？直到永永远，那就一切定规了。然后新天新地设立了，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进到另外一个国度、一个世界，开始永永远远。哎，我以前不懂得这句话，现在懂，哇，真奇妙！是主啊，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为什么要预备地方？因为现在那个地方是撒旦还霸占住在空中了。他跟我们去预备地方。那么请问第二个问题非常要紧，我现在讲的这个很要紧的，请问呢弟兄姊妹，什么人可以被提呀？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把那些属于他的人提上去，那你不是说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在田里工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在波特兰的时候有一天呢，我们礼拜天就到礼拜堂去，我们夫妻二人到礼拜堂去，师母他们是另外一个人带他去哦，后来我是后去哦，他们回来不再拿一个什么东西，见不到我了，礼拜堂内没有人，我车房里也没有车，房子里面也没有人，哎呦，这是到哪去了？哎呀，糟糕，那是被提了，我们不见了，都不晓得，他已经走了，我们都不晓得。真的，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发生就是两夫妻，一个预备好，一个没预备好，光一个走了，另外一个就被撇下。圣经很清楚的说了，不是，请你注意啊，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预备自己。他说我来的时候要像什么？
贼，
像贼一样。贼会不会告诉你几点钟来偷你东西啊？现在他那个，他先写封信，你说今天晚上三点钟来到你家偷，会不会告诉你？不会。第一是不会给你时间的，第二呢，他比喻，是不是说耶稣就是贼啊？不是那个意思，他是比喻。第一，他不告诉你时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第二，还有一个意思，贼来偷什么东西啊？要不要偷你的？偷你这个破桌子、烂椅子、破衣服，他偷不偷啊？他不偷啊，他偷什么？最宝贝、最值钱的金银宝石的东西，他就偷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第一我们不晓得，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二呢，要娶什么人去啊？去那些宝贝的，已经预备好上帝看为宝贝去去。其他人怎么办？跌下以后怎么样？得不得救？得救。 德久要经过什么？七年的大灾难，要经过熬年。哎呀，那个七年，圣经上说，那个大灾难是从有灾难以来再没有过的。那时候撒旦要出来，敌基督要出来，要管理全世界的人，统治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有一个号码，在他的额上、手上有一个印记，打的那个号码。人家都研究啊，说这个人的皮肤这一块跟这一块，就是最不容易变形的地方。那时候撒旦要给我们打一个记号，打一个号码。那时候全世界所有人都受管制，经济的管制、宗教的管制、各种的管制，你没有那个不能做买卖，你没那个东西不能够买食物，你就拿你的号码来对，一切都管制。所以你不拜他，你不听他的那个敌基督，你就要被杀，你就被杀害，你就要受苦，他来管制你。经过各种的灾难，七年之久。所以愿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不要做一个沉睡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没有预备好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一天过一天的基督徒，要做一个什么精心等候预备主来的一个基督徒。有一天这个事情会发生，而且到这样的迹象看来，你就知道说主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当那一天真的只需一个接下一个，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太太走了，哪一个丈夫被接下，哪一位弟兄走了，哪一位姊妹被接下，我们不晓得，真的不晓得。就像有一个电影你们将来可以看，叫做夜间的贼。夜间的贼就是讲的基督徒被劫，讲的第一基督出来怎么样管理这个世界，那你看了以后真是很得警惕。夜间的贼要看那幅电影，拍得非常好，拍得非常好。那时候都写明出来了，那个电影里面呢，有的那个假牧师也写明出来了，根本不信圣经，他在那里也在那台上讲啊什么的，这个帮接下来，那个假牧师真牧师，另外一个牧师那个是非常好的信仰，他正在那个地方预备礼拜天有什么事，在他外面那个礼拜堂不是有一个那个切东西的地方，正在切，嘣，被踢走了。那一对夫妻，一个丈夫走了。走了，一个妻子被撇下去，起来哇叫啊叫啊，到处找她丈夫找不到。那个看了以后心里很得警惕啊，我看了以后说我要预备。
在哪里有的
话？教会拍的。
教会
拍的非常好。
我们教会嘛，我有一天嘛，在教会来。
非常好。我盼望我们今年不是有夏令会吗？全教会的夏令会。我盼望到那时候，看能不能够找到那一部电影片才能放。因为我们夏令会是回民的，对基督徒的主要的追求。看了以后我非常受警惕，说主啊，我真的不要马虎，到那一天被撇下来，那个光景真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现在回到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来，为什么我说那个这样的 introduction， 这跟我们有关。主要是说那些人保守自己生命的，结果呢他要散掉生命，为我上吊生命的，他要得着生命。还有也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应当怎样？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保罗是不是这样一个人？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他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像他的主一样，虽然有人劝他，他还是去。所以我的题目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那就是不主后尘，主走的路我们也要继续往前走。 OK， 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已经预备好这一段，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虽然我今天我的引论长了一点的introduction 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段。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非常喜乐。我看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到上帝啊，你的爱真奇妙。你在当一个人要预备苦难之先，你预备他的心，使他多多的得到爱，得到安慰啊，得到喜乐。主耶稣还没有上被钉在十字架之前，谁给他安慰很大？哪一个家庭？哪一个村庄？ 请问主耶稣还没被被害之前，特别到一个村庄里去，白天在店里教训人，晚上输到一个村庄的一个家庭，那个家全家伺候他，那么还在那个家里面特别得到一个很满足的爱，上帝很欣，主耶稣很欣赏的，是一件什么事？对，对，玛利亚拉萨路的家，到那个家里面，这个马大玛利亚做伺候耶稣，那个拉萨路也同在，他不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也叫他同在。那时候曾经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拿了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把瓶子打破了，浇在他的身头头上，房子里满了香气。有的门徒就说，就责备他，你为什么这样做，浪费这个香膏，这个香膏可以卖多少银子，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不好吗？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爱心呢？不是，圣经上说因为他们贪心，他们是贼，说这个话谁提议的？我想是犹大提议的。为什么他后来把耶稣卖多少钱？
三十两。
他就会在这划算，哎呀，这个多少，这个拿去卖了可以值三十两银子，他就在这算这个。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难为他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不常有我。不但如此，他说你们将来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还要怎样述说这一件事，以为纪念。你看看现在到处去传福音讲道，人家就说说这个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一点什么？为什么主耶稣很欣赏他，觉得很对？一点什么？对，一点就是讲到他预先做了一件事，他认明他是他的救主，他要被害，他要被杀，为他而死，所以他预先就把香膏浇在他的身上，因为叫犹太人当葬礼的规矩，人死了以后要用什么香膏抹身。玛利亚的灵性高啊，真是灵性高，他看得出来，他懂了，他晓得，其他人不晓得，他晓得。所以是我很得安慰，在这里有一个人认识我，知道我，信靠我，是他的救主，把他最好最宝贝的为我摆上，大家。所以
那个是看见就是玛利亚，
那个是摩大拉的玛利亚，我不知道是，我忘记是不是同一个玛利亚。那几个人叫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也叫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被赶出七个鬼的，还有拿撒勒的姐姐也是叫玛利亚，几个玛利亚，是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中间有没有玛利亚 ？Mary， 好多人叫 Mary， 就是根据那个名字来的。Maria 也是从那个变来的。OK，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就看见说什么，保罗有好多那个事情，走这个耶路撒冷，面向耶路撒冷来去受苦的时候，上帝也特别恩待他，让他一路之上得到许多的安慰、爱的享受。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到了哪里？从门徒住了几天，第一个地方住了几天？第四章啊，在哥士。第二天到了，我们是在第四节到那里，往前基底罗往那个到了叙利亚，我们在什么地方？推罗，推罗上了岸，因为船要上来卸货，在推罗那里已经有教会了，找了门徒，跟他们住了几天？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了耶路撒冷去，这里说了哈，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怎么样啊？下面说。